叶师兄晚上好，今天自助式茶馆，大家自也自助吧，没有老板也不在，主持人也不在，大家各自自助。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的这个庞居士的这个语录。我这时候抽空看了一下，庞居士语录中有很多是重复的，跟这个五灯会员重复的我们就不说，然后有一些啰嗦的也不说，就说一些就是说五灯会员里面没有记录的，庞居士这个语录里面又有的，就是说一些这些。那我先把这三段切出来了，然后呢如果是我切完了第一段，谁要是在电脑前方便可以帮我再切第二段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上一次说的是奇峰和尚，有谁能拉人就方便了，我就不再管拉人了啊。然后这个是丹霞的，就是唐韵跟丹霞他们两个往来也挺多的。居士一日向丹霞前插手立，少时却出去霞不顾，侍妾来坐。就是他就是到这个丹霞跟前，他就插腰，双手插腰往那一站了一会儿，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丹霞没搭理他，然后他就出去了，丹霞还没搭理他。然后这庞居士是自不心心啊，他说来找事儿不找事儿，什么走啊也好，来也好，走也好，丹霞根本就当没看见他，不搭理他，来找事儿，我就当老僧就见你，就当你不在。然后庞居士就只好自己再回来坐啊，就回来坐。然后呢，他一回来，丹霞呢，但霞却向事前插手立，少时便入方丈啊，就是他插手往那一立。丹霞不搭理他，完了他出去了，丹霞还不搭理他。完了这时候庞居士进来了，庞居士一进来，丹霞马上向他插手立，然后回方丈去了，就是你来看我，我就扭头走了。其实这里也没啥解释的，大家脑补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汝入我出，未有事在，霞曰：这老翁出出入入，有甚了期？你看看我们两个在这，你一会儿进了，我一会儿出来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丹霞说：你看你这老头，你这个臭老头子，出出入入的，有什么了期啊？就在这来来进进，就没事找事儿，在这来来进进，有什么了期啊？是曰：却无蝎子慈悲心。霞曰：引得这汉到这田里。是曰：把什么引？霞乃这个拈起这个侍普头曰：却似一个老师僧。侍妾将普德安霞头上曰：疑似少年俗人。霞命诺三声，这个丹霞很酷嘛。庞居士说：犹有昔时气息在。霞乃抛下普头曰：大似一个乌纱巾。侍乃应诺三声。霞曰：昔时气息真忘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还没有忘了当时的气息啊。是弹指三下曰：动天动地。真的动天动地吗？这个有点，这个公案就稍微的有点来回，咱们还是看这个有什么了期之类的。就是说你这个丹霞，就是丹霞就说了，庞居士你这个人在这来来回回的，你这就是一来一出，一进一入的，一会儿又悟一会儿又不悟的，有什么了期啊？就可以这样类似的比喻吧。然后庞居士说：那你没有慈悲心啊，你总要说点什么吧，你这个方丈啊，你这个这个出家师啊什么的，你总要引人嘛，接人嘛，你出出入入给人看嘛，你总要接人嘛。丹霞就说：引得这汉到这田地，就是说接人都把你给接到哪儿去了，有个接在啊，就把你给接到错误的地方去了啊，这叫引得这汉到这田地。庞居士说：把什么引？就是说你是怎么引的呀？你要是真有个引，你把什么引呢？丹霞马上就拿起来了庞居士的那个头，这个帽，就是说那个帽子吧，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吧。说：哎呀，就是说你倒是，你这么说话，就是庞居士啊，他说话的味道非常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总是带一点法味，就不是说那种他有点僧的那种味儿啊，有点佛气，他有点佛里佛气的。你看他说你不能不饮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，他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。所以说丹霞就说了：你呀，是个老师僧，就是说像是接人的。其实丹霞是个什么？丹霞这没有人可接，他是一个无事人，他这根本就没有人可接。所以丹霞就是说，确实一个老师僧。庞居士，你看，那你一个出家人，你不做接人的事儿，你像一个在家的俗人啊，疑似一少年俗人，就是你说俗人还是一个不懂事的俗人，傻俗人 嗯，但是他说应诺三声，就是哎，我就是一个少年俗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点很酷，就是丹霞很酷，很摇手啊，很摇手。是拥有七十气息吧？你看你还有这个在吧？有这个说你是少年俗人，你就偏当少年俗人，有这个气息在。那个霞就扔下来了，这个霞就是扔下来，这个就是他原来那个唐居士把他的头巾呢安到了这个霞的头上了，霞不是答应了吗？拥有少时气息在，实际上这个也是好话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霞呀，你这个就是当时的时候，霞是天然嘛，丹霞天然嘛，所以丹霞天然说你别傍我，所以扔下来了，说你这样给人家戴帽子，大肆一个乌纱巾，就是你唐韵呢，你太会给人家戴帽子了。你旁边居士太会给人家戴帽子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旁边就是哎，是啊，就是乃应诺三声。嗯，丹霞就说虚实气息声望的是弹指三下就动先动力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来来回回解释有点无趣，但是他的对话又有点长，像这种情况就是建议大家多读几遍，自己去体味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呢，大家可以随时的就是提出来。反正就是说丹霞这个就是旁居士这个人吧，他口水太多，他到别人那儿去踢场子，然后要人家不说话，人家没事也不行。他说你没事也不行，你这个丹霞你没事你怎么接引人家，你也不行，你得说不了什么，人家引他人家也不说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吧。反正他去别的地方提也经常有这个味道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段有什么，哪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你不懂，或者说哎他为什么这么说啊，你都可以切出来了，我们在这儿再接着说。这个老师曾经说过，老人也曾经说过，这个悟的时候啊，就是开悟啊，你呀，就这样啊，或者一个爆炸呀，或者哦，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你还有这个在，你的功夫越深，你这个东西越难去得掉。所以说，就是人家有个话说，就是你悟处，这个冠希和尚曾经说过，说你悟，你要是开悟啊，你到这里啊，你能到开悟这里是大难，但是你从开悟这里出去啊，更难。然后咱们老人和齐老师我记得也说过，就是类似的一个比喻，就是开悟怎么样呢，就比如林归叶尾啊，扫去了雾鸡，悠悠扫鸡，就是说你开悟了，你说我没有开悟，这个还是在扫，所以说你把这个雾鸡扫掉了，你还有一个扫鸡。那个龟啊在那个沙滩上行走，它就那个尾巴不停地扫来扫去。所以说他这个悟处扫完了，他还有扫机还留着呢，总是留个痕迹在。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丹霞，是他这个地方扫的是很了的，我觉得是很了。反正这个公案我是更喜欢丹霞的味道。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旁居士是另外一种味道，旁居士的特点就是后面那个吸食气息争旺的，丹霞是哎呀一点气息也不要，莫傍我，什么都不要。这个旁居士是另外一种。弹指三下动天动地，当时的气息到现在还在呢，它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就是这个说有的时候纤尘不立，说无的时候万象森罗。这个丹霞是纤尘不立的风格，这个旁居士是万象森罗的风格。我有怎么样了，有这一下动天动地，是这个样。反正旁居士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，他比较多事儿。每天到各个的僧人那儿去聊人家，呵呵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？大肆一个乌纱巾啊！你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说的那个普头巾啊，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一般的这个男的，或者是一个什么人啊，就是普通的一个最常见的秀才啊之类的戴的东西。乌纱巾就相当于我猜啊，我的理解就是乌纱帽一样，你非要给人扣一个帽子，非要给人扣一个帽子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非要给人扣个帽子戴，也可以说你就大致一个就是扣帽子的是什么呀，就是什么帽子，官帽嘛，非要给人家封个官，是说哎我就是要封官，我就是那个当官的啊，这两个理解都可以。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，反正他们两个就缠莫来，这个唐居士这个各种的找人。唐居士的诗也留了不少，我贴在茶馆中了，看看茶馆的这个就是那个还有别的那些师兄，他们谁愿意？庞居士的诗好多好多了，不多呢。这个还有一个就是，丹霞一日见居士来，便作走事。一看他来就烦了，就来找事来了。这个人一来就是来找事来，哎呀，就是那事儿又来了，那佛事又来了， 那个人家说那个说佛一次诉苦三天嘛，一看这佛来了，要找佛的来了，论佛论道的来了，一看马上要走啊，马上要走啊。然后这个就是说，犹是抛身事，本生是平民事，就是侠便作，事乃回前，一拄杖画地做七字。侠于书下面输个一字，是曰因七见一因一忘形。侠曰这里着雨，实乃哭三声而去。就是你犹是抛身事，怎生是贫身事，就是说你这装嘛，无病就是那个东施效颦嘛，无病呻吟嘛，就是那样子的。你就别学人家什么事，别学着要走啊，别学着别人那个别人家的那些方丈啊，就是转身要走啊，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转身走嘛，人家已经走过了，你不能再走了。别的大佬见着我都走了，你不能再走了，你得坐下来。这丹霞就坐下来了，然后就试开始又给他在那生事了。你看，用个拄杖画了一个七字，丹霞就下面画了一个一字。是曰因七见一意，因一忘记。哎呀，太多事了。假如说这里着雨，这里着雨，这个标点符号是我那个的，是我家的。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，他丹霞就是对那个庞居士说啊，这就是你的见处吗？这就是你的见处吗？啊，你的见处就是这个吗？因七见一，见一忘七，这就是你的见处所在吗？那就是他还如果这样的话，他还有个见处。你比如说我见于佛籍，他还有一个见于佛籍，他还有一个他的见，他还有个佛，对吧？所以丹霞说啊，你的见处就是这个吗？你并不是那个非常非常利索的，没有一点东西的呀，一法不利的呀，你还是立了一个一啊，你还是立了一个忘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庞居士乃哭三声来，就是冤啊，冤枉啊，你可冤枉我了。妻子狮子身，狮子平身，来解释解释，就是我猜的意思，你来解释解释。庞吉中，我先下麦。诶，稍等，我怎么下不了麦？王师兄啊，你有麦没有？你有麦，你上来说说啊，聊聊啊。好久不见你了，别来无恙。手机不会上。那你慢慢的打，慢慢的打，或者别人觉得这个狮子平身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出处，没见过这个出处。大家如果知道也可以打出来。平身，平身就是西施叫平，我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。因为他用的平是那个西施叫平，是这个平，不是带口字旁的那个平。你们觉得有别的理解也可以弄来，因为这个公案就是这样啊。其实我对公案的理解，我主要是靠上下文，我是看看上文，我是看看下文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就说最开始没接触过公案，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整了一个古汉语字典啊、词典啊什么的，看看也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有很多的字词是你所不知道的，在古语中曾经有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根本就没看几天，因为你对这个公案你熟了以后吧，上下文你一猜，哦，就是那个味道啊，是那个味道。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在这个字词上下过什么功夫。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，我觉得只要是意思能够连贯就可以。你比如说像庞居士语录，我就查了一查，有一些网站上他的那个庞居士语录有一个公用的版本，百度文库上也有，它是简体字的，但是这个版本呢就是好几处都是这样的，好多处这样的不通。后来我发现它就是错别字太多了，这样的不通就造成的就误差比较大。后来我就又找了一个别的版本，这是我找的另外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就我自己又给标点了一下，就是公案中个别的不通顺的，整个不通顺你看着没感觉你就过嘛，没关系的，这就是记录古人当时的言行而已，一样就好，一样就好。啊，这个是这个狮子，不是那个狮子。前属贯修即大愿和尚，微人悉为门下人，扣钱配会无边银。自怜亦是狮子子，位于三载能平身。能平身就是还是这个意思，能学着别人去说话，能就是说能这样说出来，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身可以作为银，作为银解就更好了。法华经，位于三载能平身，就是三载诵法华经，就是能够诵啊，他照着他读，那就是还是那个平啊。平他有他这个可以是这个意思，平民的意思，但是从典故的意思我觉得也有，就是模仿着能够读出来，也有这样一个意思。其实在这里面学学古文也挺好的，你学学古文，不管你学什么东西，你这就你学着这个东西你就知道，哎，从古到今 这些人他怎么做的，前人有一些东西做了咱就省事了。你学禅宗也好，还是学教禅也好，乃至于你学中医也好，还是学什么算命也好，都是这样的。师子儿效仿啊，侯永生说是效仿的意思。师子儿三岁亦能大笑吼，可以说是笑吼的这个意思吧。如果是从狮子笑吼的话是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咱们把这个放到这个语境里，我觉得更是那种呻吟。牛是抛身式，怎生是，咱就说一说这个狮子吼。牛是抛身式，怎生是，是平吟平身式，平身式。如果这个真的是说你是狮子吼，你那就等于骂丹霞了，说丹霞是狮子吼，那就等于骂丹霞了。丹霞哪能就坐下来，就这样就坐下来，丹霞肯定要报复他的。你这样骂我是狮子吼，你就是莫谤我好。夸不得也谤不得。你一般的是，你要是夸他的，那就是那在禅宗里就是很明显的去骂他啊，很明显的去骂他。但是谤他，你谤我也不得，你说我是平身式，我也不是，所以我就坐下来，我看你能怎么着。这样的话比较符合一个禅宗人的心态吧，我觉得是。大家看看这一个有什么，我也没有讲什么七啊一啊一啊七啊什么的，这个我都没有讲。大家看看如果有什么的话，还可以接着就这个再接着再讨论，或者你们再打字。我等半分钟，然后贴下一个公案，或者大家觉得这个过得快，也可以等一等。有一个说了东施效颦更恰当，就是咱们说了这个之后，你自己把这个意思你套进去，然后你自己看上下文，你自己看上下文。张立征是要说话吗？张立征是要说话吗？他不太熟悉用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这儿谁都可以说话，你就上麦说就行了。我们这个茶馆叫锵锵茶馆，一方面是说的茶馆喝茶，心平气和的客是喝茶，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锵锵，锵锵就是扔扔砖吵吵架都没关系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的。好的。这个武灯会员里面曾经有，我就为什么贴到这儿来，我在拉人啊。武灯会员里面曾经有，我就贴到这儿作为这个庞韵和丹霞他们两个的一个结束吧。饶君了悟真如性，未免抛身却人身，何似更能修大药，顿超无漏做真人。说一下这个是啥，这个抛身却人身是咋一个词里头有两个身字的，是不是哪个地方打错了？
我能听您说话，我知道郭师兄能听到吗？可以啊。我刚才是看他说是看一下那个公案啊，丹霞一日见庞居士来，然后呢丹霞就走了，就变作走势。走的话我觉得是这么理解啊，就是丹霞就说这个庞居士说，你这叫抛身式，怎么能叫贫身式呢？怎么可能是贫身式呢？这个抛身的话应该是逃跑的意思吧。就是我，所以刚才引的，这是我搜了一个抛身，百度上搜的啊，还真搜到了一个，就是未免抛身做人身，可能就是逃跑啊，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或者说是那个，就是说你这叫抛身式，不叫贫身式，因为以前的这个禅宗公案里确实经常叫狮子贫身啊，狮子游行啊，真正的那种狮子王就是。虎视一切啊，就是那种贫身，估计就是发出那种声音是很有震慑性的那种贫身声啊。这个说你这个意思就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王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大概是那个意思，我觉得啊。然后后来那个丹霞就做，后来还有后边那个什么七字。好，我说完了，说的一定对。
没有对错，没有对错。哎呀，谢诗人，谢诗人，赶快把这个诗又弄了一遍。没有对错，那是你的理解。如果是我的理解，如果有个人告诉我说你这个是就是抛身式，你怎么是那个狮子吼呢？你说狮子吼归你了，我就做抛身式。如果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，我才不做那个狮子吼式呢！别拿那个狮子吼式灌我身上，要吼你去做狮子吼，我这根本就没有吼 我是这么理解的。但是丹霞也可能，丹霞说，哎呀，那你说我这不是狮子吼，我不能走啊，我不能走，我才是狮子吼。丹霞是这样的吗？我觉得丹霞不是这样的，就是看他的上下文，就是说你说他不是狮子吼，所以丹霞就说啊，那我要做狮子吼，所以他就坐下来了，是吗？
应该是，我那么理解啊。
那就各自理解吧，那就各自理解吧。禅宗的风格，禅宗的风格他步步起这些。他丹霞直接走人了，那是在第一个，就是他一解释这个变走势什么的，这个地方再有一解释，那就直接走人，他都受不了了。就是就这样，咱今天就这样，这说来说去，就丹霞早走了。啊，这还是要逃跑，咱们也学这个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人家都不是逃跑，就是你别扔着我不管呐、你不搭理我了，你怎么就扔着我不管呐？抛身式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你这不搭理我了，你这是抛身式，就把你自己抛掉了，把我扔在这儿了啊！你看看，有什么？你这古人早来过这一招了啊！这是我的理解，都可以吧，有不同的理解。那王其中师兄，你认为这段公案里面丹霞他哪个地方表现出来他是狮子吼呢？谢慧明啊，都可以说，对对对，都可以说。谢慧明，你说说吧。
说啥？说抛身式还是情身式？
你说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不同的理解，你赞成哪一个？
没有，我就说可能是这个写的不够好。我说对，然后逗号，不同理解都可以说。是这样的，
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是的是的，所以说你是哪种理解呀？
就要看你是抛身式还是平身式。那你是抛身式还是平身式？
我是抛身式。
哦，那我就是平身式。
好，那就狮子吼归你了，你做狮子吼。
吼，听到了吗？
你这是谢慧明吼，不是狮子吼，狮子吼是龙象。
那你吼一吼，你不发火也有，
可别那个狮子吼，我可不弄，我这儿没有狮子吼，咱这就是茶馆喝茶的，咱也不是高僧大德说什么的，狮子吼啥呀，不狮子吼。
好好好，大好一吼，
躲得远远的，
这大好一吼了。
莫忘我好，你这样的话要吼你了。
那吼吧吼吧，没事，反正我是平身式，你吼着我也做了，这就叫平身式。
这丹霞这儿他其实不说这种话，丹霞这儿不说平身式啊，或者这叫平身式啊，这个东西对丹霞来说的话，看看丹霞的言行来说的，他还真没有过这样的。你想想，丹霞是烧佛的人啊，
这不是盘居是故意这样讲的吗？他一来就是，那丹霞一看到居士就走，你就别来我这里了，他意思就是你还是走远点吧。然后四大就是故意这样讲，又是抛身式，怎么是平身式？要不怎么会有后文呢？一跟七是不是？
那你理解一下什么叫平身式，你就解释解释我听听。
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个平身式是什么意思。
我理解的就是说，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是那个，你不要学古人，你这怎么就学古人这样？古人这样你也是这样啊，这就是平身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平身应该跟抛身是对立的，就是说两种不同的动作，我是这样理解。什么是抛身式，什么是平身式，就是大约是两种不同的动作，应该是这样，我个人理解。
这都可以个人理解吧。你还这样走，你还这样走，也可以吧，由是抛身式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感觉两个不要回避，还是要面对这份感情，可以可以，就是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不搭理我呀，类似这样的，你不要学着人家不搭理我，要我的话我就这样。如果说由是和怎生的话，可以作为对立，可以作为对立，但是我觉得对立可以这么说，你抛身呢是你自己的，这个对立的平身呢是你模仿他人的，你自己这样的就是扔下我啊，你这不是模仿他人吗？你不要模仿他人呐。不在动作上，在什么上？就是唐居士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唐居士告诉丹霞这样，唐居士告诉丹霞，唐居士老是这样，可好玩了。后面还有呢，就是找事儿，各种的找事儿，哎呀，事儿多。
我找了一个那个对联啊，看一下。他在写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百度上来的，叫古德此安禅，四月镇西湖，像山镇西湖一样。看庭前树老，陌上花新。陌道什么什么僧，陌道闲寂静。下联是林神长凤足，喜法流东土，任狮子频身，向王踏旧，游人只认好西山。那么就是说，这里边他把狮子频身和向王踏旧是放在一起说的，应该都是褒义词儿，怎么看啊？
嗯，从这个角度来说倒是，反正我是理解的是那样理解的是那个当成那个西施笑颦那个瓶子了。他这个频谁知道呢，这个频他没有带口字旁，不是带口字旁频率的频，它是上面一个频下面一个自卑的卑。就是解释那个频身，解释那个频身没有来去抛身做事。不明白是啥意思，王师兄你可能有自己的理解。这是另外，这就说的频身，看样子是确实有两个词儿，大家又找出来了那个频身的意思。这个频身就是说的是贫额悲叹，蹙额悲叹，就皱着眉头悲叹啊，皱着眉头悲叹啊，这就是那个西施笑颦的那个颦啊。这样子在古语中，这个颦跟口字旁边的那个颦果然是两个意思啊。知道了，是的，是这个。我们这个语录上的颦是这个颦字，不是那个颦，不是口字旁那个颦。王师兄，这回你就明白了。这个任渊注的是贫身为蹙额悲叹，这个任渊好像还挺有名的，我觉得他的声音挺神奇，他名字挺熟的，他注过什么东西，说文解字不是他，是干嘛的，反正是这个是对，咱这样的话咱也学点古文知识。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下一个，看这个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很粗，我看那个禅宗公案基本上跟类似看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天龙八部差不多，就武侠小说那种的，一口气看下来，中间的那些字词很多时候都囫囵吞枣。借机会来研究研究也好，来学一学这些字词的意思。居士一日于丹霞行刺，就是唐居士有一天跟丹霞他们在走，见一洪水，见了一汪水，唐居士都要找事儿。是以手指曰，便于吗？也还办不出。侠曰，卓然是办不出，是乃湖水，舀水吧，这个字儿大概的就是怎么读什么的，湖水还是什么，就是舀水泼侠二居。侠曰，墨鱼吗？是曰，须鱼吗？侠却湖水瓢拭泼拭三居曰，正于吗时堪做什么？是曰，无外物。侠曰，得便宜者少，是谁是落便宜者？这个是没有饶丹霞啊，没有这个庞居士没有饶丹霞，但是这个里面呢，要我看的话，咱们说一句漏斗的话，我还是喜欢丹霞，还是喜欢丹霞。丹霞是落便宜者，丹霞没有找事，护好，谢谢护。这个庞居士跟丹霞在那走，见一汪水，你说下雨了，有一窝水，它还没有干，就大概都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是一个小破池塘，或者是小一汪汪汪的一汪水。这个庞居士也不放过，拿着手说，你看看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水啊，你也还就是这个水都不容易从这个水中出来，就是不容易从这水，就是这一点都不容易从这里面出来。实际上就是说，你明心见性也可以指示成这样了。明心见性的话，你要是不明根本的话，你这什么任何的小东西你都透脱不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侠曰，卓然是办不出，果然是办不出。我们这样解释就是在办不出，卓然是办不出，就是他实际上是在那说着唐居士呢。你这样的天天说三道四的，你这就是办不出。你这说三道四，你就永远是三三四四。是，就是说这个是乃就是湖水啊，护水啊，泼侠两句，就是说你看看你，我刚想说一个法，你就在这捣乱，泼水两句是，哎呀，不要这样。丹霞的风格就是说丹霞没有痕迹，然后那个庞居士说，哎呀，我要这样，就是还需要这样啊，还需要这样一下呀，还需要这样方便一下呀，还需要这样说法一下呀。然后你要是真的还需要吗？丹霞就拿水就泼了他三下。那你看一下，正于末时堪做什么？ 你就是徐那个还须余吗？余莫什么？你是有什么人可度呢？正余莫是看作什么？他说并没有外物，并没有外物，并没有外物，并没有外物，这是活泼泼的就脱出来的，这不正有一物吗？就是庞居士他没有丹霞那么利落，就是得便宜得少，学识落便宜点。庞居士会补话，总而言之他会补话，但是呢，从跟丹霞的这个对话来说的话，明显是丹霞更利落。丹霞就是这种的利落，没有那种一丝一毫的要说法要接人啊，或者我还有一个东西得呀，没有一点这个痕迹在。看看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就是说问的呀，或者有什么议论的，或者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发表。你最厉害周润杰，安徽周润杰，你最厉害，庞居士、丹霞都没有你厉害。他就是露一手，到哪都不忘露一手，他或那个他没有那个，就你这句话来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毛病就是到哪都不忘露一手，这个不忘露一手就成了你最大的那个落处了。他是挑事儿的，他是挑事儿的，他专门到人家那儿去挑事儿去。就是你可以去露一手，但是你也要收得回来。庞居士就收回来的时候，稍微的有一点点那么迟钝吧，就是有点迟疑吧，就是属于这个味道。就是止水也没什么，不要就是说一定要指到佛性啊什么什么上，其实都不用指佛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的这些水也好，还是山也好，还是馒头也好，还是这个韭菜也好，它不都是那个吗？不都是那个古人意吗？不都是佛性所在吗？所以说一洪水也不为错。就是我们看禅宗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就把它解释成什么佛性啊之类的。就是捏一根草，为丈二金身，就是这个当丈二金身为一根草嘛。他好意的笑，你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下一个。没有能看懂的，这个你不是在修心中心吗？你不是？哎呀，有两个周润杰，我又搞不清楚了。我记得你好像是修心中心七八百座的那个，七八百座你看不懂，那你好好用功呗。今天都说看不懂，我说那你看不懂的问题在你好好用功吧。冬天到了，加加坐，或者你说说你具体的哪不懂，你具体的哪一个句哪一个词，你可以问，在这大家商量着来。那个是山东的女的，哇塞，呵呵，知道了。我们的群里面，我们那个 QQ 群里有两个，有两个叫周润杰，那个新千人群里。看这个百灵和尚，你就说你在这儿没关系，周润杰，你有什么你都可以问，你问任何的东西，咱们这个这个，我记得有一个一鹤透五教的这个，就是那个宋朝的时候的那个太尉开的那个法会，就是无遮法会，就是大家 PK， 就是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这个出家的这些各山的长老在一块 PK 这样的法会，所以你有什么你尽管的说，你尽管的问，没事的，咱们茶馆就是这样的，允许大家都来喝茶，也允许大家都来锵锵，你有什么你哪个地方觉得看不懂，你尽管问啊。我们先进行下一个百灵和尚的这个，灵一日问居士，道德道不得去未免，如且道未免个什么？哎呀，这就是变着花样问，还是那个出不了那个大事姻缘，是以目甚之。这个灵曰：奇特，更无此也。奇特，更无此也。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奇特了？你这算啥呀？这没什么奇特。这个庞居士是错许人，灵曰。谁不那么是珍重而去。这是百灵和尚找他百灵和尚跟这个庞居士在这个之前还有好多的，因为有一些是登录里有的，有一些我嫌啰嗦，我就没有再往上写。人家来给他这儿多事了，人家来跟他这儿多事了，然后这个庞居士不愿意了，庞居士扭头出去了。是错许人也。这个解释的不大对，灵曰：奇特更无此也，就是哎呀，你这个是最奇特的，你看你现在用我的用眼睛瞪了我一下，你看哎呀，你这个回答是最奇特的。然后庞居士说：你不要这个就是莫忘我好，你不要这么说我呀， 唐女士说那个百灵说谁不那么谁不那么，就是说你到我这来我们还不就是这些事吗？唐女士珍重而出。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没有，这是第一段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咱俩谁比谁好到哪儿去了，咱俩都阿萨了，咱俩都是这玷污的，你也不比我好我也不比你好，咱两个都是这个黑的不行了，你别装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你现在到我这来的，咱俩在这相见的，谁也不比谁好。你看我在一个庙里面做，我就专门的接待那些找事的，我就找了一个大事，就是我专门接待找事的，而你呢，你就是那个找事的，我是专门的接待这个找事的，你说咱俩谁比谁好。找事的也不错，谢桂明说找事的也不错，谢桂明就是正在找事的，谢桂明同志突然上来说找事的也不错，你就是正在找事的，你也不错，我这儿没有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，莫办我好，哈哈，都是水洁装纯了，你是最黑的，别装纯了，还有另外一个，看看谁比谁黑，你黑，我比你更黑，比较姜味胡须翅更有赤须胡嘛，这在一听这禅宗的这个就有点好玩了。咱们再看这一个啊，百灵一日在方丈内坐，是如来，唐居士进来了，就是百灵正在那坐的，灵把住曰：今人到古人到居士做什么什么的。哎呀，这个百灵他就是先来那个士大灵一掌，灵曰。不得不到，你打我就打我，但是你要到啊。是曰：道即有过，道即有过，你这是过上加过啊。灵曰：还我一掌来。是曰：是近前曰：是下手看啊。就是唐居士他有什么，他说无所谓，我这没有这个没有那个，这就是是下手看啊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公案里头最精彩，我觉得是那个百灵说的那个还我一掌来，还我一掌来。你有什么可道的呀？我这并没有什么可道，你这生事啊。所以唐居士啪叽打了他一巴掌。打了一巴掌，这个百灵也没有饶过他。一般人就说你打我一巴掌，我打你两巴掌。百灵不是那么打，百灵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打。你打我，你尽打我，但是你到你也得到啊。你打完我了，你也得说呀，你也得说话呀。唐居士说，我要是说我就有错了。你看看唐居士，这就错上加错了。唐居士这个时候应该更打百灵两巴掌就没事了。所以百灵马上就是占便宜了。百灵说，还我一掌来。因为他这个地方唐居士是有漏的，然后唐居士说漏就漏，看什么呀？是近前曰：是下手看。你说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在这儿叫了，叫什么叫劲儿啊？不叫劲儿了，走人走人。这个百灵，这个主角是百灵，百灵也挺不错的，这个公案里面百灵挺不错的，珍重而去。我偏不用打你一巴掌的方式去打你一巴掌，我不搭理你了。这又把彭居士给落在那儿了，彭居士又呆愣在那儿了，你看看。再看看他们又一天又在这儿又开始打打闹闹了。彭居士有一天问百灵说，是这个眼目免得人口吗？就是这个东西不用让人家说什么吗？百灵说，用做梦免的，做梦免的。是情之情之灵曰，棒不打无事人。是转身曰，打打。林方烟荡起，是把住曰：与我免看。林无对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庞居士的意思就是说，是这个免眼目免的人口吗？就是这个地方也不用说什么了，是吧？不用说什么了。那个百灵就说了，什么是不用啊？什么是不用啊？你说什么东西是让你不用说什么了？什么东西是让你不用说什么了？唐居士说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知道你会这么说，知道你会这么说。这个百灵就说，你不要没事就棒不打无事人，你不要没事打我啊，你不要没事找事打我呀。唐居士就说，打呀，打的就是你。没等他这个他说打的就是你，灵就是说准备拿起棒来打他。然后这个士把住曰：与我免看。就是不要让人说话，你这个地方也要不要让人说呀，不要让人说呀。是灵无对，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绕，就是与我免看。其实与我免看这里啊，最好的就是他就是灵打的就是让你免看，让你不是说免开口吗？免得人开口吗？让你免得看，我打的就是这个，你还有一个免在。实际上是这样，我觉得是这样更好。不对就不对，不对也没什么。你要免得这个棒才好啊，你要免得这个呀，用人家就免得说话了，人家都不说话，你也不要行棒啊，你也不要行棒。 应该这样理解，这样理解啊，通顺一点。你也不要行吧，人家都不用说话，你也不要给我行棒，你也不要给我行棒，不要给我行棒，不要给我行棒。这个时候打的就是你，这就是不给你棒，这就是跟百灵和尚的这个，这个没有的话再往下走。大家就这三个什么的还可以继续的那个，这个是大同辅记，大同辅记的是哪一个也不知道，是不知道是哪一个，谁要是有空能查一查也行。不知道这个辅记是什么法脉呀、啊？好像是五灯会员上没有。哎呀，我们挑一个简短的吧，他这个唐居士的啰嗦。前面那个过，我们从下一段开始。他跟这个大同辅记在这儿，居士一日去看辅记，既见居士来，就眼却没人，多知老翁莫宜相见。他都去各地趟场子，人家都烦他了，他都太多事了嘛。所以说辅记一看到他来，刚把门一关，不要与我见面，你这个人最小事最多事的就是你，不要与我相见。但是唐居士他也不会灰溜溜的，他其实他可以扭头就走啊，好，不再见。唐居士说，坐不坐，雨过再阿谁，雨过再阿谁。即便开门，才出被侍把住曰，知多知，失多知，我多知。即多知且至，闭门开门，卷之于书，相较几许。是曰，只此一问，气急煞人，即悔然。是曰，弄巧成拙。这个我标点不大对，这个应该是曰，不坐不语，过在阿谁。这个地方我标点有错误，再稍等一下，我再给调一下啊。不是独坐独语过，是独坐独，独坐独语。因为我下的那个公案是没有标点符号的，是我临时做的，有点小岔漏。他来见普济，普济见他来就关键门了，说你这个人太多事了。然后庞居士就说，你看你一个人，你就跟这个把门关上，你自己坐在那儿，你自言自语，你这是错不是啊。然后普济说，那好吧，那我也不能独自关门啊，是吧，我就开门吧。一开门这就被庞居士抓住了，你看是你多事是我多事啊。庞居士这个普济就说了，就是多事不多事且至，就是我这个开门啊关门啊卷啊书啊，这个相差在哪儿呢？说什么开门不开门呢？就庞居士说，只此一问，气急杀人，即悔然。是曰，弄巧成拙。其实他这一问已经落了，已经很落了。你说开门去关门有什么区别啊？他这一问已经落过了，已经落过了。所以庞居士说，只此一问，气急杀人。他就在那嘿嘿的笑。庞居士就说，弄，反正庞居士这句话不是好话，弄巧成拙不是好话。哎呀，我们看一个味道就行了，看啥味道？看他们的心量的味道啊，看他们的洒脱的气概啊什么的。这两个确实太馋了。庞居士总是这样缠来缠去的，我们在语言上不能随着他们这么缠。大家看看这个，谁还有什么不同意见？我都嫌那个，老是来来回回的这样。老师让我累不累啊？对呀、啊，他庞居士就是这样的。庞居士他要细细的检点，看看人家有没有问题，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。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的风格，他就是这一种。所以要不然他怎么留那么多语录啊？他就是这样一个多事的人。他虽然深陷在家乡，他深陷在家乡，他心系的都是这个世界。庞居士是这样的，要不然咋能留那么长的语录啊？庞居士听见了吗？现在露完手，能不能收得利索点？莫忘庞居士好，他没露过手。徐荣奇说了，居士有一天看，独坐独语，过在阿谁祭奠，才把诸位借半斤八两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徐荣奇说的这个是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我跟你到底相差在哪儿啊？它是一个问法嘛，我跟你到底相差在哪儿啊？不要在语言上吵，不要在语言上吵。其实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咱们说的最难听的一点，咱们现在就把学佛的全部扔开，咱不当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你第一反应怎么做？假如说这个就是世间的事儿，第一反应怎么做？咱们就这么来，这么看这个是不是更好玩一点？别弄得佛里佛气的，弄得佛里佛，或者是当自己是一个学佛的修行的，咱没有这些事儿，咱就第一反应应该怎么做，这样来看这个就好玩了。但是呀，你会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是这样的。 这个川是另外一个，是大川，好像叫大川。嗯，这个公案里面也有这个大川，这个里面是五灯会员里面所没有的。这个川和尚有一天在方丈里面坐，是见曰：“只知端坐方丈，不觉僧道参。吃穿垂下一足，事便出。三两步却回，川却收足。是曰：可谓自由自在。川曰：争奈主人何？是曰：阿师只知有主，不知有客。川唤侍者点茶，侍乃坐舞而出。因为咱现在要是不把他当成学佛的来说的话，就看看他们两个表现是不是好玩。你说他这个旁居是这个找事找的。大川和尚在方丈里面坐，怎么个漂亮法呀？徐荣奇说一说怎么个漂亮法，你上麦来说一说。
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公案，因为我刚来不久，就是这则可能是就是最漂亮的，就是像行云，我感觉就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的。我刚才一看完这个公案，一看老师他们一读的时候，我就骂了一句：“我是狗日的，我是真好。”啊。
徐荣奇一会儿说漂亮，一会儿又说一句骂人的话。我看那庞居士也没有你疯。但是整体来说，这个确实是他没什么言语，没什么言语，心里呢看起来更相应一点。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怎么个漂亮法，就说这个是最糟糕的，漂亮到他都骂了一句娘。大川和尚在方丈里面坐，然后庞居士见了就说：哎呀，你看看你那个，你这个方丈，你只知道在这坐着摆一个方丈的架子，就僧人来参了。你看我是僧人啊，我来参了，你都不搭理我，不觉僧道参，啊，就是不分没有发现我来参你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你看你都不接待我，你都不接一下我，你得拿佛法来接引我呀。然后川和尚就垂下一足，他说那好吧，你说要接我就接了，他就垂下一足，垂下一足，你有个东西接啊，我才不受你这个接呢。庞居士扭头就走，我这个太麻烦了，我要再试试你是什么样啊。所以说他又回来了。又回来了呢，他说看看你怎么样。川说你回来了，我就不接你。那个士就赞叹他，哎呀，你看你啊，自由自在呀，自由自在呀。川说争奈主人何？就是我是主人，这我说了算，我愿意怎么着是怎么着，也不用你说我自由自在，我是主人，我本来就该自由自在，你是客人，你就不应该自由自在，所以说我也不受你这个夸，你不要以为你这是夸我了，我是主人，我本来就是本分事儿，就是自由自在。然后庞居士就说：你看你只知道有主人，你不知道有客人，你都不知道接待我吗？你都不知道还有个客人在啊。他说那好吧，来，给你茶。他真是客人吗？他这也并没有主客呀，他不愿意做客，也不愿意做主，所以说哎呀，我才不受你的茶呢，坐我而出。贾师兄哈哈，你说说你为什么笑？反正你怎么对庞居士都不行，你说你不当他是个人吧，他有意见；你当他是个人了，他立刻也有意见，立刻走了，不搭理你了。还是大川和尚最自在，争奈主人何？我要搭理你就不搭理你，我不搭理你就不搭理你。出就出了，人家贾师兄根本都不需要做舞，做什么舞啊？贾师兄拂袖就走了，根本就不搭理你，不跳舞。一会儿一样，找完事儿了又找事儿，常有理呀，啊，就是生事儿。但是你生了事儿，你也能了了事儿才行啊。你这生了事儿了不会了就不行啊。你光了事儿不会生事儿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但是你光会生事儿不会了事儿也不行。就说他没事儿给你找事儿，没事儿给你找事儿，最后你看一下，他这还是没事儿。这就是他的味道所在。我这样一说，生的事儿比谁都多了。他就是常有理，他俩都常有理。即使他俩是常有理啊，你也是常有理啊，但是你自己总觉得理亏啊。哎，你不要放过我，不要放过我，我看看你怎么不放过我。赖就自己生事儿，放过一招。谢师兄，不要放过我。啊，好，下一个喝茶。庞居士他的躺在床上看经，完了这又生事了，你看看这个经怎么能躺在床上看呢？马上有僧人说，你这不对。居士看经须具威仪呀，你要有威仪呀。好，庞居士就要给他来一个威仪，所以庞居士咚把一个脚翘起来了，翘起来给僧看，给僧看了一个脚底板，僧无语。这庞居士太牛了。哎呀，这个 看经要有威仪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，佛经上没说过呀，佛经上没说过，但是佛经上实际上是什么风格吧，就是很多人他问佛的时候他还是端身正义的，他偏袒右肩右绕三匝，然后呢就是这个，然后合掌礼拜，然后再问佛，一般的话是有这个，是有这个，就是说因为他是实实在在是有仪啊，不像我们汉人的脑子叽里拐弯的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捏怪呀、啊、什么的，人家是真有仪，人家找佛，一般来说就是有这样一个，当时是有这样一个，然后佛给他回答，他就有这样一个有一个过程，但是说看经书这个戏剧什么什么威仪的这个不知道，戏剧威仪的这个还是这个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啊，你的意是不是具，你的意境呢，你躺在那儿有什么关系呢，怎么叫有意境呢，有意境也很简单，你看经就看经，不看经就不看经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唐居士窍一足来对我们，失窍一足生无语、啊、再看下一个的这个卖窍里，对吧，居士一日在洪州市卖窍里，见一僧化缘乃将一文钱，问曰不辜负信师道理还道德吗，道德即是，哎呦，这里的标点符号我没有标，我就大概的标了一标。僧无语，呀，这庞居士太能找事了，你问我，我给你道。这僧太老实了，你就无语，扭头走，嗯，让他没有给不给他布施的机会，让他从此增长不了福德，这就完了。嗯，师爷，你问我，我给你道。这僧是老实，不辜负信师道理做陌生。哎呀，就是不辜负信师的道理做不成，师曰少人听，又曰会吗，僧曰不会，师曰是谁不会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这个徐江又贴了一个，这个庞居士在卖窍里见到这个僧啊化缘，他就给了这个僧一文钱，给了他一文钱，然后说你我给你一文钱，你不能辜负我哦，你不能辜负我，你怎么样能够不辜负我呀，那就是你要明这个大事因缘啊，这个大事因缘你还道得了吗，道得了我就把这一文钱给你啊，我就给你啊，道德我就给你，你看看唐女是那种什么善尽居士吗，不是，他这个人你要一文给他，再要一文破钱，难死了，这真是道德精神，要这样的话你直接把他的钱全夺过来就行了，岂止是一文钱，把他的卖窍里的那个钱筐都夺过来归你了，拿着就走，是这个僧啊，这个老实僧，这个僧道不得呀，所以就不吭声了，是哎不吭声没关系，你问我我还帮你道，我还帮你道，嗯，这个僧说了，那你说吧，假如现在我换成你，我是庞居士，你是那个出家人，我现在说了，那就是怎么样能够不辜负这个信众的布施啊，怎么样能够不辜负这个道理是做什么声啊，就是说这个大事是什么呀，庞居士说少人听，就是很少人能够听得懂啊，很少人能够听得懂啊，你这个道理我是有的，我不是没有，只是很多人啊他听不懂啊，为啥听不懂啊，因为他不在懂理啊，他不在会理啊，你现在问我这不正在和盘托出吗，还需要会个什么呀，可不是少人听吗，很少有人听得懂，因为他不在懂理，他这一说其实僧人还真的不懂，他不懂，僧人不懂的这个和盘托出的，我们现在一问一答，我们现在对面相见，这本来就已经具足了，更不欠缺什么了，僧不能在这，他在这没得会处，不悟不会，所以他没反应，他肯定是一个没反应的人，他要是一个有反应的人，他不会这样，就是这样老老实实的就这样弄他，所以说他没反应嘛，没反应，庞居士说会吗，僧说不会，庞居士说是谁不会，哎呀，这个救的就无力量了，总而言之这句话未必能救得到这个僧人，就庞居士你就冤冤枉枉的出冤枉的出一文钱吧，出一文钱给他与他结缘，是谁不会也就罢了，庞居士是不是会了的，庞居士会了还要再问更下一语，问庞居士是谁会了呢，是谁不会，且是谁会了，庞居士你会了吗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其实庞居士这他只有这个，就是大事了了还是没有了啊，他只有这个，所以说他会在这乐里乐嗦的，他也没有想过法缘不法缘，他要真的只是为了结缘，他直接给他一分钱别搭理他就行了，他在这缠着这个僧人不放，这个僧人都还不是一个修行人呢，没有路处，对他就是怎么听他都很枉然，这样一个人他还在这跟他说，这则公案里面就是庞居士大败，事儿多，老婆心切，老婆心切说的好听是老婆心切，说的不好就是事儿多，为啥呢，你老婆心切你要看人啊，你要看人啊，那他人不对你跟他老婆心切有什么用啊，那就是对牛弹琴，驴唇对着马嘴了，没有用。 你还不如直接给他个钱，何时做做揖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死马当做活马医，可以这样说吧。有用的有用的不谈，有用的还谈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是正在谈。好，大家看看这一则还有什么？我也要给谢师兄一文钱。谢师兄，赶快谢谢徐师兄，他给你钱。再给你钱，你可伸好了手。我们一个人给你钱，给你好多好多钱。看这个，你有什么说的没有？你没有，我接着继续了啊。这个牧童呀，你看人家一个儿童居士也不放过，看到一个要饭的他也不放过，看见一个儿童他也不放过。看看这个牧童，有一天啊，这个不是，他是问住在什么处，这个不怨他，怨那个牧童。这是他跟牧童的故事啊。居士一日见牧童，乃问路从什么处去。童曰：路也不识。哇塞，说话很有婆子风范。然后那个士曰：这堪牛耳，这堪牛耳，就说哎呀，还像个法器的样子啊。童曰：这畜生。士曰：今日是什么时？童曰：插田时也。士大笑啊，他说落了士的坑了，落了士的坑了。唐居士看到这个牧童，就是看到一个牧牛的嘛，他问：哎呀，就是说这个我什么什么路，我要往哪儿去啊？就是问路，就像这个牧童问路。就是像这个牧童问路，然后牧童就说他，你看你老老大大，你这么大的一个人呢，你连路也不是，路不在你脚下吗？你走就行了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他一看幽静的人回答的这个样子，不像是一般的那个牧童。他说呀，这堪牛耳，就是说这个牧童是一个修行的人呢、啊，是一个了道的人呢、啊，是这样一个人。这堪牛耳，就狮子儿吧，狮子儿，就是说是小的小小的一个狮子，有道心有道种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牧童说：“这畜生啊，什么堪牛耳啊，我才不要这种什么牛不牛的，我才不要呢。牛是畜生，别把我跟畜生联系在一块儿。”或者说你要是这么说，你就骂唐居士呢，这畜生。唐居士说：“今天哎呀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现在你在干嘛呢？今日什么时也？插田时。现在你在干嘛？我在插田。你看，他就这就顺着这个唐居士的语脉走了。前两句这个牧童答的都很好，这一句就顺着语脉走了。”所以唐居士大笑，就是唐居士，你看我问一个路我也没有过啊，你不打我路，但是我问你什么时，你却打我插秧时，这不是你的过吗？就是可以是平常的说话，也可以就是按照这种的路也不识啊，这样一直这样下去。但是这个牧童呢，就是说这个时候，那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按照那个平常人说话的那个路子走的，他是按照一切都要扫掉那个路子走的，结果最后还是上了这个唐居士的招。今日什么时也，插田时也。唐居士就大笑了。唐居士欺负小孩。
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做给我们看的。我觉得其实他就是没什么意思的这个。
唐居士肯定不会想做给谁看，那不是作秀吗？
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那个，想的那么深，可能
本来也
这个牧童可能就是平常的小孩，看你玩，他回这个畜生就是小孩心性，指桑骂槐，他就完全就是小孩心性。
本来也没有深。你说的是这个畜生，就是一个小，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儿童，他不是修佛的，不是那种的，就是开悟的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一个愚痴的儿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相当于那个什么，就相当于没有修道的，是那样的，是你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吗？
是，他就是一个普通孩子，所以那个旁听师问他这个看牛儿就是放牛娃。就是可能小孩子很不服气，就指桑骂槐的说，这就是，是吧？啊，今时是什么时？插秧时，插田时，就古代那个插秧时。
回那个谁，这回谢桂林，回谢桂林可以用三个字儿：是大笑。
没事，那个牧童还可以回两个字：驾驾。
哎呀，这个牧童就是一个平常的牧童儿，他说什么下架不理他，他不是修行的，跟我们不一般的，理他干啥？
刚好去插秧的。
那就赶快去插秧，还在这儿说这些，明明不是一个插秧的呀。
怎么不是插秧？不插秧放牛的。
对，这个地方就有区别了，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栖息的还是有差别，到底是白雪还是银满？
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吧。
就是这个深处它其实有个深意嘛，本来也没有深意，在没有这个深意这里不妨细细的来说，到底有深意还是没有深意。
对，正德宫二可以给修行人看，也可以给牧童看。
不明白你这个牧童指的是什么。修行人指的是啥？
上牛娃，牧童就是普通的小孩。上牛娃，你刚才不是说吗，你就不用把自己当成师傅也可以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修行的什么叫给修行人看？你可别说给修行人看，这句话让修行人听见了觉得别扭死了。你可别说我们是修行人，给修行人看，
这就抬价了。
那就是我罪过了，我罪过了，不能跟谢居士抬杠，
不能跟郭居士讲修行人。
没听清楚。
就说不能跟你讲修行人的啊，反正大家都不是修行人。
哎呀，你这样一说更别扭了。不能侮辱我。先回过头来看上面的吧。白雪和银碗真的是一样的吗？真的是不一样的吗？这要看对什么情况说了。牧童还是入了旁居的意了。对，这句话在这个公案里面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牧童的话，他没有意不意的，他也就这样了。不是的，是说他看牛，那你是牛了，所以我就偏向于骂。对，是小孩子，当然不像平常小孩了。平常小孩，
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平常小孩。这个就盘踞是不平常，
孩哪能这么说话？
问来问去，
还有几晚，哪有休息呢？
我觉得盘踞是最后大笑，不一定是笑牧童，何妨？不把他当成笑咱们呢，是
不是？没有听见，你接着说。
郭师兄，你的麦有点断续，听不大清楚，不知道其他师兄是不是这样？
喂，是有断续的，但是谁的？是我。
大伙稍等一下，那个郭老师，麦有点问题，然后他退出在地，大家稍等一下。
好了，我没听清谢师兄这儿还有什么说的。
没了，没什么说的。
哎呀，其实谢师兄这儿崩了，这畜生。对。婆子说话经常这样的。如果是谢师兄说这个牧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什么的，那我还偏做谢唐居士呢，我偏做一个不普通的人，我偏做一个有事的人，要那个无事干什么呢？我就偏做一个有事的人。
那唐居士不就是这样的风格吗？以前都是这样讲的。
不是风格的问题，是我永不甘做一个无事人。不是风格，是见地。我嫌那个无事是一个太大的事了，我要扔掉这个无事。
那就扔呗。
你这样就被加了一事了。不扔多好，咱接着来有事儿，咱接着来有事儿。季师兄，你还有啥说的？唐居士大笑，自己草木皆是经，我这几个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我想起来前两天有个师兄到我们这儿来聊的时候，就说到了这个，最后话题不知道怎么说的话，就说到了普通人，就说到了你咋就不是一个普通人啊，你就终于发现自己是个普通人了。他就说了，他说那做了千座不是跟没做千座一样，那还做什么千座啊，那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我说那你真的是普通人吗？普通人的话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普通，哪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呢？普通人才会有这一问呢，我这不是白做了吗？唐居士一日在茅庐里坐，卧呼云：喃喃喃，石槊油麻树上摊。唐婆云：意意意，如下棉床脚踏地。唐笑云：也不难也不易，百草头上祖师意。这个没啥说的，我先下麦，大家有什么？刘荣奇说：师大笑自己草木皆惊，草木皆惊以后是更大笑自己。管草木皆惊干啥呀？等一下，还有几个，这个没有的话还有几个马上就完了啊。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标点， 唐居士有一天坐次，然后坐下来问明照，古人道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啊，如何会？照曰：老老大大做这个话语。是曰：你怎么说？照曰：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，是乃孝。这是唐居士跟他儿子的，哎，对对对，跟他女儿的，这个讲过了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还有什么聊的？关于今天的公案哪里有一些没有续款结案的，咱们可以结完它，然后还有别的都可以来。今天的主持人也不在，老板也不在，茶馆咱们可以随便的胡闹。我先下麦，等半分钟。哎呀，你既然对普通不普通都不在乎，你还在乎一个感受干什么呀？你更不要在乎一个感受。所以说是真不在乎了吗？也不可麻烦。太不在乎了，正在乎着呢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这属于还有什么没有续款？谢师兄，你这还有啥说的？没得说了，就下架了，该走了，该撤了。那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了，下一次周四见，师兄们再见。